할렐루야!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够乱的啊！今天上午听说这个川普被射了一枪，那现场他的。这个该怎么讲？竞选现场啊，还有现场有人死掉了。其实美国今年下半年会非常的乱，不只是美国，全世界基本上都是如此。而且它的乱的震荡的程度，我们除了天灾，全世界的各样的天灾之外，有战争的威胁之外，其实人祸会更加的明显。一件很普遍的现象，或者是很关键的现象，就是那些无差别攻击的人啊，会非常非常的普遍。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怎样才能够平安？除了时时穿戴着基督啊，披戴基督，那么让我们一直都在基督里以外，其实就很难让我们能够确保我们的平安。所以我们今年一直到现在一直在讲着以赛亚书第66章，我想这是非常及时的，非常重要的，因为信仰要换代。在过去的时代啊的生活方式，我们生活在20世纪、21世纪，让我们能够有很多现象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我们信仰需要换代的事情。当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么是用手摇的电话，科学已经很发展了。后来有大哥大就非常非常的惊讶。那现在你如果手上只有这个没有智能电话的话，台湾还好，对岸可能就没有办法生活了。那么这个就是让我们知道，其实随着时代的进步，环境的变化，我们的生活的工具、生活的方式不改变都不行。像这两天我们知道说，武汉开始有这个无人计程车，那无人计程车是开始在这个开始应用起来，它势必会越来越普及。这个技术的技术的可靠度是一回事，但是眼看着会有一些人，如果过去没有办法很难生活的话，那可以靠着开计程车，后来开网约车，可以维持一定的生活嘛？但是那种生活技能，可能在一些环境当中会很快的发现不能用了。所以当然这种现象台湾会比较慢啊，台湾到现在为止，我们如果你用这个用传统的手机哈，甚至于不用手机都还能活啊，但是未来会如何那就很难说了。我们讲的是生活的现象。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世界有很多很多的混乱，什么样的信仰可以使我们在一切的环境当中都 靠着主能够得胜呢？这个就是就像我们的通信的方式的更新换代一样，信仰是需要换代的。有一个资料，那我是不太懂，但是那些军事专家说啊，一样是无人机，现在战争可能无人机 会越来越普遍，但是用28奈米的芯片，还是14奈米的芯片，或是7奈米的芯片，它的战力其实是差了一个世代，没有办法互相抗衡的。世界到了充满了各样的这个挑战性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其实也需要进到奈米级的了。我们信仰能够有怎样的能力能量，可以去面对我们所面对的一切，这是在这个时代我们所需要去观察需要去思想的。刚才所说的，我们可能去会碰到世界上有很多苦难的人，活不下去的人，他们变成一个无差别攻击的人。那我们如果信仰还幼小，上帝把我们保护在平安的状态底下，可以使我们不遇到。但是我们是不是有能力可以去帮助那些正在各样的痛苦当中的人，使他们能够从困难，从这个愤怒痛苦当中被释放呢？事实上，我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基本上无论是在台北的、在上海的、在北京的，很多弟兄姐妹，你们不知不觉之间，在一个正确的基督信仰里面，都已经具备着一种真真实实的能量，爱的能量，也就是基督救恩的能量。我们对所有的人存着是怜悯，存着是理解。那么一切的人生，一切的遭遇或者一切的能量，都由心发出的，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我们大多数的弟兄姐妹，在这么长久以来在主里面的学习，我会相信一件事：如果你们的信仰是对的，那么即或是碰到一个正在暴怒、拿着枪要四处乱射的人，你有信心去接近他，他也会怒气也会消解，这是基督信仰的能力。但是可能我们首先碰到的就是信心，当我们碰到那种状况的时候，信心以及爱的能量，怎样才能够让我们坦然无惧的，不只是能够救自己，也能够救身边的人呢？这就是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的考验。所以基本上当我们还幼小的时候，我们是会被保护在基督里。那么当我们成长的时候，其实我们就需要面对试炼，面对考验，让我们能够认识到自己里边所谓的生命真正的能量是怎么回事，以至于不仅仅是坦然无惧，更能够把基督的大能、生命的大能释放出来。这是我本来今天想要直接的跳到上回讲的，上回这个讲到的地方就直接接下去，但是觉得 要先和大家讲一讲这件事吧。那么我们还是回到圣经，刚才明人带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从十三节到十六节，这一段经文十三节讲到三个安慰，而十六节讲到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必以火与刀施行审判，被耶和华所杀的人必多。他没有人了，对不起，我念错了，念错了就使圣经弄错了。那么这其实这也讲到我们的信仰啊，它的一种进程。人们自己生命当中经历，在这个经历了一些今天诗歌带我们所唱的孤单或者是苦难当中，总是带着自己的需要来到 神面前，来到教会里边要求得安慰，然后渐渐的成长，就是要面对着整个世界耶和华降临的时候所产生的种种震荡，然后我们要面对审判，审判就是火一般的试炼，要检验出我们生命里边是信心够不够，生命对不对，然后能量足不足。这是从今生到永恒我们应该要去追求的事。除了这个以外，除了生命的能量成长起来， 对自己与神的同在，神与我连接在一起，这种基督的生命复活的大能在我里边越来越真实，越来越充足，而且经过火与刀的试炼以后，让我们能够看见自己已经得到了什么，那么让我们真正的知道生命的经历，生命的成长是怎样的一个故事。除了这个以外，其实人生没有什么可以追求的，没有什么真正的能够存到永恒有价值的事。所以我们在今年呢，我还打算再讲半年的，不知道能不能讲得完。我们讲教会就是耶和华的心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教会的 一部分，心腹是要与主一同坐宝座的，而这个心腹就是被做成新人，使我们所在的地方所存在的环境就是新天新地。那这也就是我今天特别要和弟兄姊妹用这句话来做一个概括，你我们的信仰要经过火一般的试炼，我们的信仰需要换代，我们的信仰到底是哪一个级别的，到底是用号角吹，那用这个扩音筒互相隔着山喊叫呢，还是用这种最高科技的通信方式，用这个纳米级的能力，纳米级的这个该怎么讲呢？纳米级的设备，以及更高的知识，使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体会到神的同在，使我们面对一切的环境都坦然无惧呢？这是这个时代我们的需要。如果信仰没有办法提升到一定的地步，其实是现在一直到很短的未来，我一直跟大家讲，这种 时代的脚步是越来越近，好像妇人阵痛一样，这个一阵一阵越来越频密，越来越急。那么这种情况呢，其实也就告诉我们，我们在环境，无论是天象也好，或者是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好，那种压力、张力、那种震荡力啊，如果信仰不够，信仰能量不够，自保都难，你如何去帮助别人？所以所谓的我们成为新人，其实也就是说我们要经历信仰换代的过程。那么讲了很长的时间，从第九节开始，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在讲，其实信仰的过程就是从被呼召，然后有了神的承诺，就是应许。我们唱诗歌，我们知道说幸福就是我们相信上帝的应许嘛。相信了上帝的应许，就能够使我们生活在一种完完全全的平安的状态里。所以如果我们现在面对环境的震荡，面对生活的种种各样的试炼，我们还有不平安存在着，例如对死亡的恐惧，对疾病的恐惧，对贫穷的恐惧，还有这些，那么其实这说明说我们里边还有信心不足的点。当然不是要等到你完完全全的信心都满足了才能够去面对试炼，因为上帝把我们放在试炼当中，其实也是让我们信心不断增长的一种必须的过程。所以我们讲心腹的过去是接受了主的呼召，心腹的现在是我们有了神的承诺，然后要去接受耶和华的降临。上个礼拜和大家讲到什么是神的降临，有像这个像但以理也好，使徒约翰也好，在但以理书里边，在启示录里边，当他们看到神降临的时候，他们是站立不住，战惊恐惧。我们有怎样的信可以去承受神的降临呢？这里讲到看哪，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然后必以在火焰中施行审判，必以火与刀来施行审判。一再的讲火，这火一般的试炼是什么意义，我想我们基本上都有一定的概念，但是我们是不是知道所谓真金不怕火炼，我们真正的信心就是需要经过火的炼境。像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经过火的试炼才能够越来越纯净，然后才能够使我们信仰真的能够换代更新，使我们不只是能够活在平安里，而且还能够使自己成为神的见证。那么让我们可以在各种征战得胜的过程当中，使我们一面积蓄财宝在天上，一面在这样的经历当中使得生命越来越丰富，这是我们可要彼此要的勉励。所以我是 因为跟北京的弟兄姐妹有一次 有一些分享，那么渐渐里边有一个负担，有一个想法，顺便跟弟兄姐妹讲，这个约书亚记啊，在旧约里边，它是有它的预表意义。约书亚就是带以色列人去怎样得地为业，约书亚就是耶稣，就是以从摩西到约书亚的时代进到迦南地，其实也就是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要得地为业，让我们真正的得到神的国在我们里边，得到新天新地。那么它里边 有许多的预表，例如在吉甲的歌里，然后首先得到一座城叫做什么耶利哥城，耶利哥的原文的意思就是香气。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要带着基督的香气，香气就是一种能量，在这时候对这种人就是生的香气，对那种人就是死的香气。当一个暴怒的人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能不能有死的香气在灭亡人的身上，让他能够镇定下来。所以我有点想说，不知道是不是要和大家好好的讲一讲约书亚记了啊？也许 我心中想，如果可能的话快一点讲，那么让我们能够预备好，让我们可以去得地为业，或许这也是上帝的时候吧。请你们也为我祷告，那我们也预备一下，如果 有必要的话， 我想啊，终于我想我们可以找个时间讲一讲旧约的故事，也蛮好听的嘛哈。那更重要的是想要跟大家把这个把圣经里边所隐藏的一些预表寓意来跟大家讲清楚。事实上圣经所有的圣经的启示啊，它都有三个层次的意义，我们 有到的时候再讲吧。那么总之现在是我们要长出新人的过程，长出新人就是让我们有了神的话以后，然后在耶路撒冷得安慰的过程当中，使我们怎样呢？使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的学习，在学习当中成长，而学习是有许多的过程的。在十三节说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或者是在耶路撒冷得安慰。耶路撒冷就是母亲的榜样，因为有样才能够照样，没有样你要照什么样？所以圣城新耶路撒冷是我们的共同的家，是我们要做成的新天新地，它的预表，也是基督的心腹。那么就必须要有教会的榜样。我们讲诗篇124篇所讲的耶路撒冷就是很完整的教会应该有的样式。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弟兄姐妹这个都已经讲过了，那么这里边讲到照样要有榜样，教会要有教会的样式，这件事情我可以很安慰的说，如果我们弟兄姐妹能够 做出比较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在我们教会里边生活过一段时间，生命肯定不一样。这件事情我从侧面从北京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的见证都得到很多的印证，果效正在渐渐的显明，见证正在渐渐的显出来，然后那种基督的香气，什么叫基督的香气，也正渐渐的 发挥功能。那么讲到照样，所谓的榜样是怎样的榜样呢？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九节以下，你们和我念一下好不好？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主，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一主也给你们做，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这个圣经也是我们常常读的，但是如果去认真的面对这些经文，其实我们很多问题对我们都不应该是问题。有些时候我们在环境当中受苦，觉得受委屈，那觉得很愤怒，但是圣经里边就明明告诉我们，我们是要因行善而受苦。他并没有给我们开空头支票说你如果信耶稣的话一点都不受苦，不是的，而是说我们必须要为了爱，为了救人而愿意受冤屈、受苦难、受责打。然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不是只为我们预备了救恩，而是给我们怎样做榜样。我们要按着他的脚中行。所以其实我们讲到榜样这件事情，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因为看因为我有自己想哈，是一定要有榜样可以学习的。但是我们如果看某一个人给我们做榜样，那我们自己的独立性就失去了。任何一个人他都不能够给我们成为完全的榜样。我们所要的只有一个榜样，就是耶稣基督的榜样。但耶稣基督的榜样一个定义，就是为了行善而受苦，为了救人而忍受十字架的这个冤屈以及苦难，然后才能够形成荣耀。基本概念是这个。而耶稣在世上的时间很短，而他所能够做的，其实约翰福音最后告诉我们说，他的耶稣所做的事情若是都记下来，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书也记载不了。那么当然三年当中给门徒带出来的榜样能够有多少，门徒各自从耶稣的一件事情里边各自看见各自所能看到的，每一个人所要学习的不一样。而现在耶稣在天上，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当中运行，他也要让我们看榜样，但是要我们从不同的人身上去看见不同的值得学习的点。然后上帝让我们去从不同的人身上所得到的一些正面的资讯，使我们能够学到我们所学的，在圣灵的组合里边，在我们里边形成我们独有的基督荣耀的品格，然后要成为人的榜样。这个我这么说你们理解吗？我们不能够去看任何一个人，因为看任何一个人就变成偶像。上帝不要让我们有任何人变成偶像，因为那个是危险的事。事实上真正的 有基督的生命，或者是 有属神荣耀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基本上也活得很平常，就像耶稣基督来了，他又吃又喝，人家就把他看为什么贪食好酒的。这是告诉我们说，其实真正的即或是他有再荣美的生命，因为要与人接近，还是会活得很平常，理解我意思吗？还是会有瑕疵，还是会有软弱，还是会有很多让我们看了觉得说，其实他也就是这样的人，他能我也能，不会让我们仰之弥高啊，看起来高不可攀，让我们觉得他那样我哪有办法呢，那么清高那么神圣我们哪有办法呢？不是的，在基督里的榜样永远都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去学习，首先 要照样要看见榜样，才能够学习。这看见榜样是学习的第一步，但是你要学习这一步，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功课要去学。我们是批评论断呢，还是欣赏敬重呢？这是我们要去做选择的。有些教会，那么他或者是有些教导者，他们就走到了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那条路。假冒为善就是把自己装得很神圣，然后把自己的软弱都掩盖起来，包装起来。那么，是以至于当他这个用虚假的形象去弄出一种用一些所谓的神迹奇事之类的事情，去行一些迷惑的事情，那么造成什么？造成偶像崇拜，那些都会走进邪道，这样明白吧？走进邪路。那么如果说是我们在我们当中，我们要知道像保罗他在 离开世界之前呢，他还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那么 在弟兄姐妹面前，无论是保罗彼得他们都是平常的软弱的人，人们去看重去敬重，不是因为 去崇拜偶像，而是什么呢？而是学会了如何去敬重每一个人。你怎样敬重每一个人？连自己的长辈都没有办法敬重，连有可敬之处的人，我们都要用论断批评的眼目去看他，就看就是要看他哪里不行。那如果说没有什么不行的，他说的话你也不行，那么这样的话就永远就没有办法看见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榜样。说到这里大家可以理解吗？所以就是从我们去欣赏敬重这样的立场，让我们知道挪亚的三个儿子闪、含、雅弗的故事，大家记得吧？就是挪亚怎样呢？喝醉酒赤身露体，然后呢，这个含哈，含就去通报他的哥哥们、哥哥弟弟，说你看爸爸太不像样了。然后那两个就倒退着回去，用衣服盖起来。那么然后呢，就一个是受咒诅的，另外两个就是得到祝福的。圣经有很多话都告诉我们， 我们是不是能够学会看榜样，是因着我们能敬重，所以才看得见榜样，听懂吗？如果我们要挑剔，永远看不到榜样。从看见榜样，其实才能够渐渐延伸出来，让我们能够欣赏所有的人的优质，所有人的优点，以至于让我们可以敬重上敬爱上帝所造的每一件事情，让我们有敬虔的生命。所以其实真正的榜样，基督耶稣基督，他没有在圣经里边，虽然也留下一些话，但是今天也清楚地跟大家讲，耶稣在四本福音书里边，他重要的点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他留下什么话。那些话里边一句一句都是我们的，都是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启示，让我们去认识属天的道理，让我们可以各自从那些话里边得到非常深刻真实的超过人类的道德观，超过一般的信仰方式，以至于让我们可以建立起自己蒙神喜爱的生命。这里说，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就是是喜悦的。这两天这个北京有一位同工，他是非常非常的认真 在遵行主道的一位姐妹。然后呢，他问我一个问题，那个问题主要的是说，上帝为什么不要让我们分别善恶，这样的话不是会使我们呢、这个他好像说的意思不是会使我们这个把自己的生命停留在恶的状态里吗？就不知道什么是善。那我跟他做了回答，其实上帝不是要让我们不会分辨善恶，而是要我们认识什么甚至何为善，认识什么是神的至善。因为你按着人的善良，按着人的善恶的标准，这就在人间的各自以为意的光景当中，就会互相论断，互相批评。但神的善是什么呢？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那么好好的去了解这些，我们就能够分辨什么是神看为善和神看为不善的，这个跟人间的善恶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不是不能够分辨，而是要先要认识什么是神的善。只有一位是良善的，也只有一位可以成为我们的完全的榜样，其他的榜样你都需要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的去看。所以在提摩太前书四章第十二节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这是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你就这些事情吧。那么 要做得比你所带领的人要好一点。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十五节，这是主耶稣说的，他为门徒洗脚，然后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你们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这就是大的要服侍小的，要去使得 所谓的洗脚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去遮盖他的过犯。那么保罗说，我凡事给你们叫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那么其实保罗就是他非常殷勤服侍的榜样，虽然脾气也不好，讲话 也讲话按照他自己说也粗俗，但是他是很有学问写出来的，是写出来的书信我们来看了，所有的人看都佩服，但是他有他的软弱，他要是没有软弱的话，就不会被哥林多教会的人给踢出门了。所以那么他有他的榜样，然后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话，这些是我们要学习做榜样的事。然后当我们开始学习了以后，其实我们是需要有机会去操练的。所以上个礼拜我们跟大家讲了这段经文，这是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第十六节到十九节，我只摘了这几节啊。那么让我们也念一下好吧。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叫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来，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因真理成圣。那么在这一段话里边，其实我先跟大家讲一个点，如果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要真真实实的在基督里面有平安，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也就是在礼拜二我和北京的同工在跟他们做分享的时候，那其实是问他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各自在基督里有没有什么样的秘诀，使我们能够确定掌握了一个秘诀，使我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在侍奉里边都能够逢凶化吉，都能够化险为夷，都能够化苦为乐。那么这个每一个人， 我鼓励大家说，你把自己整理出一个秘诀来啊，想想看你是靠什么，靠什么样的武功秘籍啊，让你知道说你可以靠着主胜过这个世界。那么当然我也跟他们讲了我的秘诀很简单，就是哥罗西书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其中的第二节说，你们不要思念世上的事，地上的，而要思念天上的事，因为你想怎么想你就在哪里。而我们如果是在世上有苦难，在基督里面有平安，要不要有真正的平安，生命要不要成长，关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倒是就是你属什么。你如果是属世界的，你思念世上的事，那么你一定就被世界的律辖带着走。世界上有这个有景气的好坏，世界上有天气的好坏，有风波，有灾难，有人际关系的困难，我们如果思念世界上的事，思念多少就有多少捆绑。所以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耶稣跟我们讲了未来的事情以后，他就特别跟我们讲说，在当那一天啊，在屋上的不要下到屋里面去拿东西，那么 在田里边，你也不要去这个那一段经文念一下好了哈。这个，那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大地的应当要逃到山上，在屋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服，当那些日子怀孕和奶孩子的有祸了。那么有为什么有祸呢？牵挂。那么那所谓的有祸就困难，在世界上你有什么困，你有什么是你在意的事，那一件事情一定就在就变成你的捆绑。我们人就是我思故我在，一生命就是思想嘛。那么你的思想里边有什么，那就变成就说明你是怎样的生命。我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地上的事是暂时的，天上的事是永恒的。要思想思念天上的事，思念天上的事，你一试一下子叫你思念也思念不出来，因为天天都跟生活身边的人一起生活，除了柴米油盐酱醋茶，除了股票，除了打麻将以外，也不知道要想什么。为什么你不知道怎么想？没有想过。开始想呢，有一个苗头在，就会渐渐越想越多嘛。所以你想什么，就说明你属于什么。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所以主耶稣说，他们不属这个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使他们用真理，使他们成圣。成圣就是分别。神的话使他们能够分别出来，让他们能够知道用事物像不用事物的。你可以享受世界上的一切，但是你的心在哪里？你想什么？我坦白的说，我基本上也常常想地上的事想的比较多，但是我知道当碰到麻烦了，我就知道我要赶快把心从地上的事移到天上去。也许想来想去想不出什么来，但是你在想，想就会有机会得到启示。这么说明白吗？真理才会打开。圣经里边许许多多的真理，人因为想世界上的事，想世界上的成就，想世界上的 成败得失，因此把圣经的真理都拿来连接在世界上的种种的事情，他真理永远看不清楚，没有办法知道 圣经里面主到底在讲什么。只有我们去愿意去思想天上的事，知道圣经的话是把在我们里边借着那些话，在我们里边使天上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在我们里边慢慢的越描越清晰，然后让我们可以生命里边有永恒的事。弟兄姊妹是都有了，但是我只好告诉你，你在这个世上要有平安，要有顺利，在这个你是属什么的，是属世界的还是属基督的，这个分别不清楚的话，这个心想要死，心又爱吃米，就又想上天堂又想这个做财主， 又想 做拉撒路，又想做财主，那其实不是不可以。秘诀就是你常常努力的使自己回转，自己回转，使自己归向主，思想天上的事。无论你想得清楚想不清楚，你开始想你就会收集资料嘛，开始想你就会有反应，上帝就会借着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事物，在凡事凡物上面给我们启示，让我们看每一件事情都会看到上帝的同在，像看到上帝的灵的存在，看每一件事情都有地上的意义，更有属灵的成分的存在，让我们能够知道其实一切是今生今世所有的事情都是要引导我们更丰富的进入永恒，而这些是真真实实我们可以印证的。所以除了思想以外，那么在十八节说，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来，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这个差遣差派，这是我们要去学习基督榜样非常重要的一个契机。上帝会差遣我们，我们会被差遣到我们希望去的地方，然后在我们所经历的事情上面能够去体会体验到上帝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状态。所以约翰福音21章，耶稣复活了那个晚上对门徒说，愿你们平安，我们都要平安。然后这个愿你们平安接下来说什么？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然后22节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里面有三件事情是连接在一起的，一个是什么？平安。我们都希望平安，平安你要有能力啊。我以前跟大家讲说，你想要平安，平安必须要身体健康才平安嘛，那口袋里面有钱你才会平安嘛，你知道人生的方向才会平安。平安是有很多的条件的，对吧？而这边如何使基督的平安在我里面成长起来，借着被差遣而受圣灵，能明白吗？必须要被接受主，接受基督的差遣，让我们去到为他为我们所量定的学功课的地方。所以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常常陪伴弟兄姐妹或 到中国大陆去各处走一走，当我们有出去就有看见。我也相信，我也感觉说，也许主自己会差遣我们，也许作为教会，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看见世界上的需要，弟兄姐妹预备好了，也应该差遣差派我们去到每一个我们要去受苦的地方去受试炼，让我们能够真正使神的灵，他包括他的话，包括他的能力，能够在我们里面显明出来。所以这个差遣的事情，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九章，整章都在讲一个生来瞎眼的，然后他眼睛看见的故事。在第7节说，耶稣对他说了一些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 对他说，你往希罗亚的池子去洗。那么括号说，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我有跟大家讲这个方四方形的括号啊，是翻译圣经的补上去的，圆形的括号是圣经原来就有的，所以告诉我们，特别告诉我们说，其实受差奉差遣这件事情是这么重要。然后他去一洗，回头怎样就看见了，我们看见了基督，然后上帝要让我们越看越细，让我们真真实实的能够看见上帝所要让我们看懂的事，使我们的信仰让我们得到上帝要给我们的具体的祝福。所以在彼得前书这里这一段，其实 我先跟大家讲这个好了哈。彼得前书第五章的第一节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见证，同享后来要显明之荣耀的，劝你们在我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出于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瞎子所托付你们的，乃是怎样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这说明我们要做榜样，要做榜样。耶稣基督给我们，他是照着上帝差遣他、天父差遣他的样式来差遣。我们需要奉差遣、受差遣，去到我们所需要做的地方去学功课。我时间今天可能没有办法讲得比较具体，但我还是希望 要把这件事情跟大家讲一个，讲到一个重点。首先，我们不只是要学榜样，生命成长的更要做榜样。奉差遣去，不是去辖制群羊，不是去管人家，而是去怎样活给人家看。到任何一个地方去，你要活出什么样的榜样呢？活出受苦的榜样，活出施比受更有福的榜样，活出信的榜样。然后呢，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我们就要得着那永不衰残的冠冕。这里边讲到了榜样，还有一个地方，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这里啊，你们做丈夫的也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什么荣耀的教会，可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是讲到基督爱教会，然后丈夫也当照样爱自己的妻子，正如爱自己的身子一样，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其实这里边讲到爱教会，教会也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基督的一份子，爱自己肉身的妻子，还有爱什么自己的身子。这个自己的身子先要懂得爱，然后才能够学会爱妻子啊，要按着基督爱教会的方式，是把教会洗净的方式来爱自己的身子，来爱自己的妻子，爱自己所爱的人。那么这是另外一个照样。所以我要和弟兄姊妹再来看这里边十四节说，你们看见就怎样心中快乐，你们的骨头必得滋润，像嫩草一样，而且耶和华的手像他仆人所行的必被人知道，他也要向他的仇敌 发恼恨。这里其实讲到的好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看见奉差遣，就是使我们能够看得见。那么让我们看见的时候，就产生一个果效，叫什么？心中快乐。看不见呢？看不见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看不见主的呼召，看不见我们自己的价值意义。那么看来看去都是那些乱七八糟的人，那些可怕的事情。你这样看世界，你这样看人，那这样看自己，越看就越没有盼望，你心里边怎么能够快乐呢？看见才会快乐，然后呢，骨头才会得到滋润。骨头是肉身的里边，肉身的支撑，肉身的力量。滋润像草一样，它有它的意义，今天就不讲了。然后耶和华的手，我们是神手中的什么工作？耶和华的手向我仆人所行的。到底你经历了主经历了多少？到底你信主信了这么多年，产生什么结果？你自己心里知道，到被人知道，就成为见证。这是一个过程。然后他要向仇敌发恼恨。关于这句话，我想给大家的材料过去有看到的哈。那么在原文直接的翻译，这个十三节说，如同世人的母亲安慰他，照样我要安慰你们，且在耶路撒冷你们要得安慰。在上帝的安慰，在借着教会给我们。而当你们看见，你们的心思意念就神采飞扬。用神采飞扬比较好，就是神就让我们有神的光景，就能够洋溢出那种喜乐。然后你们的骨头像草得到滋润，草必枯干，花必凋谢。草是什么意思呢？下回跟大家讲。然后耶和华的手就被他的仆人知道。那么我们知道什么是上帝的工作，什么是他做的事。那他也要斥责为敌者。什么是环境也好，自己的生命也好，哪些事情是在跟我们过不去的？那个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这里讲到看见，在以赛亚书，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十四节以下，当耶稣讲天国的奥秘的时候，就说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这要看见听见明白回转，才会得医治，才会得到完全的医治。那么十六节说，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这个福是多大的福呢？其实我先和大家讲到应了以赛亚书预言这句话，它是引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节第十节。当以赛亚在殿里边看到上帝显现的时候，说这个祸灾，我有祸了哈，因为我眼睛看见我活在嘴唇不洁的人民中，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又看见了耶和华的荣耀。那么上帝差遣他的时候，就告诉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油脂，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得医治。我特别讲这段话， 是因为马可福音这一段也引用，路加福音这一段也引用，约翰福音也有这样的话。那么在这个使徒行传呢，特别是使徒行传的28章还讲了一次。很少有经文是四本福音书和使徒行传都强调的，而且是放在使徒行传的最后的结论。那么其实这里边所重要的关键的一句话是什么呢？是听见的人看见的人是有福的，说明其实这样的信息，这道甚难，谁能听呢？我们不要以为说基督的道是简单的事。所以在第11节，马太福音第13章11节讲天国的奥秘，耶稣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还有的还要加给他这个种子，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然后在第16节才说，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的先知和义人要看见所看见的却没有看见，要听见你们所听见的却没有听见。我今天希望弟兄姐妹面对接受一件事，基督的道不是那么简单，基督的道也许非常容易行，但是你是不是真看见了，自己要去面对。我们苦口婆心一再一再的和弟兄姊妹讲了这么多年，我希望说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看见基督的道，它的原理，它的奥秘，以至于让我们能够建立起一种按着世界的标准，我们说是 要建立那个微米级的，超过奈米的，那样的细的真实的超越的信仰，使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按着这个信仰，回到开头跟大家讲了一句话，在这个世上有苦难，幕后必有危险的日子。你可能遭遇到什么样的危险？所有其他的身外之物的危险其实都没什么，我们能不能去遮盖，去保护我们的家人，使他们在人与人之间彼此仇恨，随时可能拿起枪来在校园就扫射，在路上就拿着刀子乱砍，这样的危险的时代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有神的同在，有神的能力，可以让我们无论这个在任何环境当中，我们都能够平安，而且能够化解掉那种仇恨的罪恶的力量，使得我们能够成为把平安、把基督带出去，成为荣光释放的人。这个关键点在什么呢？我们被呼召了，有神的话，然后我们在学习，我们要看见榜样，要学习看榜样，就能够看见基督，然后我们就能够渐渐的使得基督的荣耀因着看见的缘故在里边渐渐成长起来。我说的清楚吗？要了解，了解我们处在什么环境里边，这是多大多好的机会。然后主耶稣所说的，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这个福因为你们看见了，这福是非常大的福。下次再跟你们做一点补充好吗？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仆人再一次把自己和弟兄姊妹再一次带到你面前来，求你，求你施恩，施恩典赐祝福，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所要的那永恒的荣耀是何等的真实，并且不仅仅不是到了未来我们才能够体会，而是当我们面对耶和华降临，从火中降临，要用火与刀来审判世界，审判我们的时候，我们是靠着要使得这个荣耀因为火一般的试炼就更加的纯净，更加的真实，使我们有基督的生命，有基督的荣耀，使我们在任何环境当中都能够坦然无惧，都能够在一切的环境都能够得胜有余。谢谢你把你的话赐在我们当中，求你，求亲爱的圣灵保惠师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运行你的荣耀大能，使所有的人都能够在亲自各自从你的恩典当中领受个人所要领受的祝福。谢谢你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你们，谢谢。
谢谢牧师在我们当中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件的消息代祷要来报告。那我们从消息的第二点来看，那何桑娜的儿童夏令营啊，日期是在8月1号到8月3号，营会的地点是在万里的芥菜种营地。那有两个分两个地方来集合啊，分别可以在台北或城上城的会堂来集合。那原价是3500元，那现在有两人同行的优惠价是3000元。那营会也快在一两个礼拜后就要开始了，我们也可以继续为这个事情祷告，也可以再看看我们身边还有没有可以邀的小朋友。那青少年团契7月19到7月26下午2点到4点半开设简易的平底锅料理加品饮课程，每堂费用150元。那8月20号23号的普星牧场的青露营，名额只剩3个女生，那每个人费用是1500啊，都可以来找我报名。那新生诗歌创作大赛发行的 USB 的音乐专辑，内含6首2声道得奖作品的诗歌，以及2首多声道的音乐影片档案，皆为录音视频质档案规格。那可以请弟兄姐妹继续来找我来索取。那另外补充报告一点，要等一下那个请儿主老师留步，我们要一起来一边吃饭一边来开会。那中立牧师有一点要来补充报告。
好，就是关于我们儿童营的这个邀请哈。其实我想在这一段时间，当我们在预备祷告的时候，我想上帝有一个感动在我们的里面，在路加福音的14章16节到24节啊，我很快读给大家听。耶稣对他说：“耶稣对他说，有一个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就是在因为我们现在要招生嘛。”当然现在少子化种种的其实会有一定的影响，但其实我又看到其实有许多的孩子他们是需要这福音的。那就像我的朋友他的侄女，然后在跟他们接触的时候就 知道这个家庭实在是需要神的救恩，那我就让跟我朋友讲说，哎，你让他们来参加嘛。他就说我没钱啊。我就说你不要管你有没有钱，你就是让他们来啊。其实这件事情就在我的心里面，我绝对相信，或者我们知道，在这个社会上有许许多多的孩子，他们是需要这个福音的。甚至于我们说，我们预备这些事情为谁预备？如果我们期待我们这么用心的预备，我们希望真的是在一些人的生命当中产生果效，为的就是那个有需要的人。但许多时候我们会灰心，会觉得我们的服事觉得没有果效，是因为我们其实没有真的去找看到那个需要的人啊。所以其实我在服事这么长的时间，不论有没有果效，我永远相信，当我们认真的预备，我们带着爱心去预备，那么它一定会在人的生命当中产生非常非常美的种子，产生非常好的影响啊。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你帮助我们，帮助教会，帮助属神的国，帮助这些家庭，你是因为爱他们，看见他们需要钱的事情啊。老牧师在这里，我想他会很同意我这样说，钱是最小的事。
我们可以从智慧出啊，
得从各种各样的经费出啊。
如果有人财务上面有困难，我们就从智慧出。
就是你知道他的家庭已经有很多的困难，你知道这个孩子继续再这样下去，他的人生其实很多问题都是可以预先会看到的，只是许多时候我们其实没有足够的去坚持要把真理，要把福音的种子放在他们的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太容易因为人家的不情愿，或者是种种的表面的现象，我们就被人家劝退了。我们太容易被劝退了。这里面其实有两面，一个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做的事情我们没有把握，所以我们不觉得为什么我要勉强他来。但如果我们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是有负担、有使命、有信心的，你就能够相信，你把他找来，你把他带来，他只要参加了，他的生命一定会发生改变。而我们其实办所有的聚会，我们唯一的祷告就是，神啊，求你让他们在这个聚会当中遇见你。因为我们不是要用什么多么绚丽的、多么这个吸引人的这个活动来让孩子，就我们的目的不是想要他觉得我们这里很好玩，我们的目的是要他们在这当中他们真的遇见神。因为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尤其现在时代，吸引人的事物，教会要跟这个世界比这件事情，那是死路一条啦。要么就是走到其他的道路上，要么就是一定是比不过的。但我们是不是相信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啊？所以我期待弟兄姐妹，虽然只剩下两三个礼拜的时间，但是我们去看见在我们生命当中那需要的，你知道他有需要，你鼓励他。当然我们也期待他们也付一点代价，或者是说当他们被恩待的时候，也让他们知道他们是被恩待的，不要让他们觉得就是太理所当然。因为这个理所当然也是现在这个社会上 很大的一个问题啊。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会越来越清楚，我们未来我们在办所有的活动，我们所存的心跟期待是什么。好，那另外也跟大家报告，我们前两天去跟几个弟兄去屏东嘛，去恒春，那也跟那边的弟兄有很好的相聚跟交通。那基西啊，信伦还有纪胜，他们现在还在那边啊。他们本来也期待，也希望我陪他们在那边主日啊。好，但是我想一想，我下个礼拜又在上海哈，然后上个礼拜又在陈上城，这个礼拜我如果再不在的话呢，这个七月份就见不到大家了。所以我昨天晚上就回来哈。那也请弟兄姐妹为我下个礼拜三要去上海的服事祷告啊，谢谢大家。
好，谢谢牧师在我们当中的补充，真的求神给我们一个这样的眼光。对啊，我上个礼拜参加飞扬所办的团契，也认识一个孩子，他也是国小邻居带他来教会的，然后觉得上帝的工作很奇妙啊，真的，然后他自己就很喜欢，然后还反过来邀他爸爸要来，对，然后他爸是佛教徒，来了以后不太开心，然后还说嘿，耶稣的宝血，然后就走掉了，然后他非常的生气，然后每天都为他爸爸祷告，我真的觉得。就很特别，就大家就是比较，我觉得上帝的工作真的很大啦，我们祷告看看，那看看有没有，然后神当些人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可以试着去邀请。好，那最后也就是为暑期营会各样的筹备工作祷告，求主赐下同心合意、智慧启示的灵在我们中间，为青少年、儿童预备美好的营会，求主的灵亲自摸着每个年轻人的心。让暑期营会成为他们生命的祝福，也为中立牧师下个礼拜要去上海的服事来代祷。那现在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来颂咏。